在上一回的约拿书啊第一章的讲道里，我曾经提到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说明约拿是个亚米泰的儿子，也从旧约列王记下14章25节记载，我们也知道约拿就是那位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时生活在以色列北方王国的先知。而在第一章里面也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呼召他前往尼尼微城向当地的居民传福音，但是先知约拿却不顺从上帝的呼召。因为当时呢在跟约拿同一时期的有另外一个先知叫做阿摩斯啊，这个小先知，小先知书里面有讲到阿摩斯，他也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得到神的默示啊。这当时神就跟阿摩斯讲论关于以色列人所犯的罪。那犯什么罪呢？如果你们看阿摩斯书，就会发觉到原来当时这些人是犯的迫害义人、不行公义啊、不怜悯人，而且收受贿赂、欺压穷人，而且生活也非常的淫乱。后来神这些恶神就非常厌恶这个恶，就预言说神会兴起一国来攻击以色列，而这个国家就是亚述国。而尼尼微城呢，就是亚述国的首都。也就是说，当阿摩斯宣告以色列将会被亚述攻击的命令时，耶和华的命令也同时临到约拿，又要叫约拿到尼尼微城去传他的福音。而且亚述国上次也讲过是个非常出名很出名非常残酷，用残酷的手段来对待战俘。所以当约拿听到神的呼召之后，并没有立刻顺从上帝的旨意前往尼尼微城去，而是在约帕上上了一条前往他斯的船去。他斯就是大约就是现在的西班牙。耶和华就使海中兴起大风浪，而船只就陷入危险之中。当船上的水手的祷告没有办法使海浪平息时，他们便叫醒约拿，叫他向他的神祷告。之后他们又去签看灾难是由于看这灾难是由谁的缘故引起的。后来结果就是约拿，船员们就问他应该怎么行才能够使这个海浪平静。约拿也知道他逃不过神的，所以唯一知道就是叫水手把他丢进海里。当他丢进海里之后，海浪就即刻平息了。但是神没有放弃约拿，神就用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去。而第二章就是记载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他详述了自己在海里遭遇的祸患，也对上帝的拯救献上感恩。我们可以用一下想象力，大概可以意识到在鱼腹中的一些情况。首先在鱼腹里面呼吸肯定是很困难，因为可能没有足够的氧气，即使有那也是充满了鱼腥味。如果是在鱼腹中有知觉的话，当事人很想知道从那里可以找到食物，在鱼腹中行走也不容易，或许会在像是在冰雪地上非常的滑来滑去，很难站稳。除了上述环境之外，我相信最难受是内疚的煎熬，就是前途未卜，身处绝境，在暗无天日的密闭牢狱中等候死刑的判决。但是神就是让约拿在鱼腹中能够存活，也这是神迹。 所以有些有些人就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在渔夫中三天吗？我记得在1968年读者文摘也记载，有个人在渔夫里面有一天也能够存活啊。所以因为如果神要行神迹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而且这的确是神迹，我们要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人都会心里沉闷，情绪低落，但感谢神，原来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心思转向神，他向神倾心吐意，发出心灵的祷告。所以第二章一开始就记述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虽然约拿经过风暴被投下深海，最后落在渔夫中才开始祷告，但是他祷告是真的从他心里的祷告。所以从约拿书第二章的祷告里面会看到，他在第一章那种顽梗悖逆临死不去的态度，很难相信他这时会软化下来，但是他的确在这时候他态度软化了，因为他知道他身处在极度的困苦当中，所以他心就转向神。他也知道自己正在面临死亡，如果再不弄清楚他跟神的关系，怎能够到死了之后怎样去面对他的主呢？他还是相信神的啊。所以约拿就向神发出这种祷告。在约拿在渔夫中祷告，我们可以四方面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一就是坚信认定神是听祷告的主。所以约拿祷告第一句就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服听我的声音。这第二节啊，为什么约拿在困苦中仍有积极的态度呢？因为他对神有正确的认识。这里的你服听，这服听这两个字的意思是答应的意思啊，在原文意思是答应的意思，跟上面的应允是同意对句的用法。约拿承认神是听祷告的神，这是非常重要，这种坚信是很重要，也是非常宝贵的信念。约拿祷告的时候他相信，坚定相信神会听他的祈求。所以约拿书第二章一到二节写到，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的神说，我遭遇患难的时候就求告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应允听他的声音，他向上帝呼求，上帝就的确应允了他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也经历了神的拯救，当他被丢进海里面的时候，他上帝就差派了一条大鱼把他拯救过来，虽然把他吞下去，其实是大鱼是差派来，上帝差派来拯救约拿的，使他不至于葬身于海底。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应允他儿女在患难中的祈求。等一下我们的回应诗歌也会唱这首坚定相信啊，就是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不管你处在任何环境里面，上帝当你患难中，就是甚至在绝望当中，你坚定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不要失望啊，神仍然看顾引导，他是垂听祷告的神。当我们感觉到疑惑时候，就会拦阻我们祷告，因为雅各书有讲过，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没有信心的人的祷告是毫无效用的。你可以把一个旋紧的盖子的瓶子放在尼加拉瓜大瀑布的下面，不管瓶子放在那里多久，只要那个盖子很紧紧的旋住瓶子，瀑布的水一滴都不会 进到瓶子里面去。祷告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打开自己的心门，一点都不疑惑，神的恩惠才能够涌进来。明布道家葛培里牧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曾经经历过人生中一段十分黑暗的日子，我在神面前迫切的祈祷，但却没有任何的动静，我以为神对我漠不关心，因此我感到十分的孤单，这可以是我灵里最深的黑夜。后来我写信将这情况告诉我的母亲，我永远记得母亲这样回复，她说，我儿，有许多时候神为了要试炼你的信心，可能会回避一阵子，使你在黑暗中学习信靠他。我现在你处于迷惘中，伸出你的手吧，你会发现神的手就在那里。葛培里继续说，心中如释重负的我，他听了他母亲的话，他就跪在床前继续向神祷告，他经历到神无比的同在。其实不论我们是否感到圣灵或者神的使者与我们同在一起，我们要靠着信心，我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确认确知神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除了要坚定认定神是听祷告的主之外，我们还要向神认罪悔改。所以祭坛中的祷告必须先向神认罪悔改。约拿心中清楚知道，虽然水手将他丢在海中，但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向神说，是你将我投下深渊。约拿这样承认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他必须向神认罪。所以第四节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承认这是神对他的管教，因为他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呼召，他故意躲避神，所以神将他驱逐，起初是从船上驱逐到海底，然后再进到鱼腹之中。约拿虽然被驱逐，但他仍然是紧紧地抓住神的手不放，这样一个小孩子被父亲责打管教的时候，仍然抓住父亲不放，直到父亲舍不得再打下去。约拿这里的向神认罪，清楚地描述自己的罪带给他的痛苦。所以约拿描述当他被抛进海里的时候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差点进到绝望的境地。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当时风平浪静的时候被抛到海里，已经是一件够糟糕的事情了。但是当时那么在海上狂风大作，海面就卷着八九米高的巨浪，使被抛进海中该有多么的可怕。他觉得自己是当时一定是死定了啊，存活的希望没了。但是就好像这一切还不够似的，所以他拼命的挣扎，拼命的正常浮出水面。他当时有一团海草紧紧的缠住了他的头和他的脖子，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画面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可以说当时情况差到几乎无可挽救的地步，是死定了。当时神就在这时刻开始了他对约拿的拯救，就是上帝差派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到肚里面，使他不至于葬身海底。只有清楚认罪之后，人才可以毫无拦阻地回到神面前， 因为罪是拦阻我们的祷告达到神面前，我们必要清楚认清我们的罪，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祷告才会达到神面前。因为罪，只要我们认罪错，我们祷告才不会被我们罪所拦阻，神会才会听我们的祷告。诗人说，他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罪孽使我们的祈祷无法畅通，因为人心中已经再没有容纳神的恩典的地方，罪把恩典堵住了，所以神的恩典不能涌进我们里面。所以除了我们要坚定认识，相信神一定会祷告和认罪，向神认罪之外，第三点就是我们也要相信神会施行他的作为，我们祷告必定会蒙应允。所以第二节第六第节第二章第六节下半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约拿承认是神将他从最低层的光景中拯救出来，他深信神定会做。或许你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狂风骇浪中的约拿连死都不怕，而在这里却感谢神救他出来呢？可能他当时神还没有救他出来，他已经向神献上感谢感恩祷告了，而他相信在当时以前在地上时，我们知道约拿本来是宁愿死都不愿意去尼尼微城去传福音他想一死了之的但是他是不怕死的，但是在渔夫当中，他经过一番沉思默想，他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承认神的主权和作为，所以他向神认罪悔改所以他心灵有个转变。所以第二章第七节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神的殿呢，在这里是象征性的用法，就是神的面和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的意思。即使约拿是在渔夫中，他现在要祷告，清心吐意祷告是不会被渔夫所里面所拦阻的，一定能够穿过深海达到神面前。由此可见，我们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向神清心吐意的祷告，就算在海底里或者渔夫中都不例外。在旧约里面，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中与神相遇后，就来献祭敬拜神，并称那地方为神的殿，天的门。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的祷告，神都会垂听。因为祷告蒙神应允，得到神拯救，虽然神是听我每一个祷告，但是并不代表神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成就。如果我们祷告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话，当然他必定会成就。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不符合神的心意，他认为如果是答应我们的祈求，那只会对我们有害，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神就不会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就好像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他孩子一定要去在马路上乱跑他做父母的知道是有危险，所以一定不让他孩子在马路上乱跑。有时候我们祷告虽然是合乎神的心意，但是还不是恰当的时间，神会让我们等待。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应当感谢神，因为他已经听了我们祷告，只要神听就足够了。有一位很南方的军人写了一篇祈祷文，题目是有求不应不是有求必应有求不应。他说明有些时候神虽然不听我们的祷告，但却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将这个祷文 念给大家听。他说，我求神赐我力量，为要有所成就，他却使我无助，为要我谦卑顺服。我求健康，为创丰功伟业，他却使我衰弱， 要我做成美事。我求财富要为自己快乐，他却使我穷困，要我得着智慧。我求权势为要得人称羡，他却使我软弱，要我倚靠真神。我求世上的万物为要享受生命，但是神却赐给我生命，要我享受万物。我所求的没有一项蒙主应允，但却得着一切期望的。除了我为自己所求的，我为说出的祷告皆蒙应允，我算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了，真的。所以不但是做基督徒人是最有福的，神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虽然未必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然后第四点呢，就是感恩，要向神发出感谢与许愿。约拿在祷告蒙应允之后，向神发出了感谢与许愿。他将自己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做个比较，他觉得他自己真的是有福，因为他相信这神是听我们祷告，比起那些外邦人，他向那些神、那些偶像祷告，那些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这位神是全能的神，他必定能够拯救我们。立志感恩是一件好事，人的心被神的恩典成就，就会以行动来回应。一个感动如果没有带来立志，那就很少会用行动来作为回应的，来配合的。所以第二章第九节有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是约拿在渔夫中的祷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向神承诺，如果他这次能够存活的话，他一定会偿还他所许的愿，并且向神献祭。就像第一章水手经历了海上的危难之后，向神呼求，后来风平浪静之后，他们也向神献祭啊，向神敬拜，承认上帝的主权。我们不知道约拿在神面前许了什么愿，很可能他答应顺服神的吩咐啊，他要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只要他能够活命出来，从渔夫中能够出来的话，他一定会顺从神的吩咐，不再逃避了。所以约拿祷告的结尾，他特别强调相信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很重要。这是感恩的呐喊，也是第二章的主题，他心底相信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因为神的拯救，约拿的祷告才能够真正的蒙应允。上帝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出来，约拿得救了，从海浪和渔夫中拯救。因为神听了约拿在渔夫中的祷告，但这只是他得救的次因，并不是主因，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上帝不肯放弃约拿，上帝让约拿体会到在阴间走一回。我们这位上帝是不罢工的上帝，他永远工作着，他将约拿投下深渊，兴起风浪来漫过约拿。后来知道约拿是在渔夫中认罪悔改，他就垂听约拿在困境中的祷告，并且将他从死门关前救出来。因为神一直都没有放弃约拿，神也知道约拿还不完全，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被雕塑，所以神基于神的慈爱、神信实、神的怜悯，上帝继续的雕塑约拿，让约拿明白神对世上的灵魂的爱。同样的，神现在每一位属神的儿女身上也继续做这种雕塑的工作，叫每一位，不管你是平信徒，不然你是信徒或者是传道人，神也一直在我们身上，每个人、每个信主人身上都 做一种雕塑的工作。神永远没有放弃我们，直到我们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为止。所以我们也不要放弃那些灵命不成熟或者不顺服神的肢体，因为神也正在他们生命当中进行塑造的工程，就像神在我们这般不完全的身上所进行的雕塑一样。在困境中向神发出的祷告，神必垂听。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在人生的旅途中，或许在你们当中正有人因为不顺服神而陷入了困境之中，或者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乎崩溃了，可能你失去了挚爱的人，或是丢失了工作，或正在经历家庭破碎或者婚姻的问题，可能你觉得生活不再有盼望，你现在可能有这样的疑问：我还有希望吗？上帝还会怜悯我，听我在患难中的呼求吗？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今天的约拿在渔父中祷告的中可以得到勇气。约拿陷入困境，因为他罪造成，但是当他向上帝认罪悔改后，上帝就应允了他的祷告，使他从绝望中走出来。上帝该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可以重新开始。同样的，上帝也可以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开始，重新开始。我们不能确定是基于什么原因，但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困苦和烦恼是常常的接踵而来，他们不会依据我们应付困难的能力而放慢节奏。我们处境时常会糟糕到让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好像绝望了。在这种时刻，我们应该铭记约拿的境遇，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获救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在患难中向神呼求的时候，上帝会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要坚定相信，我们可以从无可指望的境况中救出来，生命当向上帝献上我们的祷告。上帝对落跑的先知约拿始终都不放弃，继续透过环境来呼召，来去雕塑约拿，使他成为顺服的先知。约拿这位不完美，经常跟上帝顶撞不顺服的先知，上帝还很费劲的去向他施工，向他去雕塑他，他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所以上帝可以透过一个不完全的人去完成他，彰显他完美的心意。所以祷告是很重要，在困境中也祷告，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祷告。祷告当然重要， 也可以带来复兴。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提到有一位提到一个史布森牧师，可能大家听过史布森牧师，是个非常著名的布道家，是英国的布道家，他布道他会带领好几千人信主。所以当时呢在英国有一位信徒，他听到他知道他想要去认识这史布森牧师，他慕名就提早到教会去，希望能够见见这位这样著名的牧师，看看他有什么方法能够这么有力的去在施工上能够带这么信主。比如说这个他的教会是早上九点开始崇拜，他八点钟就到教会。他清晨到教会的时候，教会里当然没有坐人都没有到，但是他到那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走出来，就问他说这个基督徒就跟他讲，我是想要看看你们教会啊，然后这个人就说好，我带你进去看看，我先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教会里面的 发电机啊，他就觉得很奇怪，我到教会来看，为什么带我去看教会的发电机呢？这跟教会什么关系呢？然后这牧师就带他去，他听到在一个会堂，在这个会堂里面很多人祷告，聚集在那边祷告，早一个小时，很多人就为当天早上崇拜，为牧师祷告，为当天崇拜祷告，所以他们会迟到，很早就到这个教会来。然后这个教练就告诉他，我就是施布真牧师啊。他说我这，你说我成功，他说不是我的功劳，完全是这个发电机，是弟兄姐妹的祷告，一早就到教会来祷告，还没有崇拜开始的祷告，所以祷告可以带来复兴。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注重祷告，就是你不能够来参加教会祷告会，也可以在家里面为教会为牧者祷告，相信教会一定会复兴，多花时间祷告。所以但愿我们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有得到鼓励，知道无论在任何情况中，神必定会听祷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约拿书第二章的信息提醒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中，你必定垂听祷告。不管我们要教会复兴，或者我们面临任何的困境，我们祷告神必垂听，而且我们要坚定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带我们能够学习多祷告。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